曾迷惑，我曾失落，墙内花儿零落，我们不能这样过。穿越火墙，发觉真相，掩饰罪恶的沉默在挑战正义的力量。生活苦难，为自由呐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共同灭灾，为了我们的未来。迷惑，不断探索，躺平不是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再无心墙，坚守理想，傀儡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愿你苦难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呼唤。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年梦的未来。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是雅鲁有约和莎莎的信仰之道的联播，我们嘉宾还有包括 James 和南山隐者老师，我们请莎莎和两位嘉宾，另外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
好，各位战友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莎莎，非常荣幸又和雅鲁还有我们的这两位嘉宾啊，詹姆斯和南山隐者老师一起跟大家啊做一这个节目。好，
好的，我们请或者詹姆斯或者南山老师看谁方便，我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
詹姆斯先来吧。
好的，传球战友们好啊，我是詹姆斯啊。非常荣幸，也很开心啊，在雅鲁访谈和我们信仰之道节目中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 ，James 好，全球的战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愿主赐平安与喜乐与你们，阿门。
好的，太好了。那我们上次聊那个三权分立，无论聊到中国古代文化，或者聊到西方现代的体制，这个人性，的恶，或者对人性恶的限制，是三权分立的一个考量之一。 我们就开始就请大家接着就上次没有机会谈的来继续谈。那南山老师，您上次的思路您也没有讲完，如果方便的话，接着人性本善啊，或者本恶，以及上次三权分立方面的话题，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中您从中提炼的智慧，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南山老师，如果莎莎还有什么讲话，如果没莎莎没有的话，我们就跟南山老师分享。
嗯，请南山老师分享。
好的，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南山老师，谢谢。
啊，好的。关于
我这里
人性本善，
声音好像听不到。
喂，能听见吧？
哦，听不到南山老师的声音。
嗯。
那南山老师就是没有进入那个 Skype， 南山老师
也进 Skype，
再进一下 Skype。
哦，
因为同时进连接 Skype， 因为James 他上不去那个连接，所以他必须进到 Skype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你加入 Skype 的 call，那您在等待的时候，您加的时候，我先让现在可以了吗？
啊，现在听得进了，可以了，
可以了。
好，那好吧，那听南山老师，谢谢。
啊，那我这有回音吗？
你这没声音，
我们听得到回音，但是声音回音出不去，所以我们就需要因为设备的问题，所以回音就要稍微忍耐一下。
嗯。
啊，那好，那我就先开个头。这个
好的，
人性本善本恶，这个我们从那个咱们中国的道家思想知道啊，就是呢一阴一阳以为道啊，老子说了嘛，啊这个善恶是一个。
啊，好的，你现在呢？现在有声音吗？
对，我们现在有了，我们里面听有回音了，但是外面有没有声音，我还不知道。
我听一下啊。
嗯，
哎，现在是没有声音啊。这一把那个关了。
好，现在我听有声音的。
有了吗？
对，有声音，而且外面的有重音。
现在有声音，好了，行，
重音也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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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麻烦，
那麻烦，
这个就没法听了，
没法听了，
对，
这没有声音。
啊，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事情也是啊。
你等会儿，我们的回音没出去吧？
刚才我听到有出去，
好像有出去。
有，我们的回音有出去。
那这个可能不行。
那这个肯定不行。
那我是我就是只用那个，我只用 Skype。
不能，你要只用 Skype 的话，你听不到雅鲁天国说话。
就出不去了。
啊。
要不。
可以了，他说可以了，有声音了，但是有回音。
现在可以。
这有回音
肯定不
行，
肯定不行。
那这样我不听了，我不听，我直接说，到时候叫我说什么，我说什么，那怎么办？
那你都不知道我们说到哪？
对，就是这个有衔接不了，
外面好像没有回音了，
没有回音了啊，
没有回音了啊，太好了。
是没有回音吗？
对，可以的。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外面可以的。
外面可以。
那继续呢？继续。
是莎莎有回音。
我的回音。我这个应该没有，都是一样 ，stream out，record out。我的现在应该没有回音了吧？
行吗？可以了吗？
我听起来没回音。
反正你们 speaker 都要关掉就没事
了。对，不说话的把 speaker 关掉。
反正应该现在就应该再听听，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只要没 speaker 应该可以了。
好的吧。
好的。
南山的我们有没有回音？莎莎的有回音。
我的会有回音。奇怪这个。Stream out 是一定要的呀。
可以啊，它延迟就算上了，可以了。
对，因为现在它有延迟。
好的，
那大家开始。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那南山老师接着讲。
那我就开始讲啊，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字经里边的这么一句话，所以引起了人们的讨论。我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之初，那个初是从啊人什么时候算起，是出生时候算起，还是在人在胎在母亲的腹中算起？我们也知道人在母亲一个受精卵啊在着床以后，最早生成的器官就是心啊，心它属于一个脏器，但是其他的四个脏器中文字都有带着月字旁的，月字旁的那个不是月，我想你们可能都没太注意，其实那个不是月，那个是肉，是一刀割下来的一块肉啊，象形体啊，但是肉字旁的，但唯独心脏它没有带月字旁，所以咱们古人最早就认识到心不仅仅是一个脏器，它是一个通灵的，知道吗？所以心灵是吧？所以你看好多带通向啊，好多字带一种啊，从思维呀 感情呐 意识啊，这些都带心字旁的啊，那个爱呀 我们的正体字爱，它是带要有心的，情感的情也是带心的，这个心它是通灵的，是人啊，所以这个小孩 刚刚形成的时候，它首先是一个心形成了，形成了以后，那个心呢，一开始我们就又说了这个词，这个善跟恶，他们是相对的，互补的，有善就一定有恶，这就是我们讲那个量子力学当中就知道了，那个波和那个和粒子，啊，波粒二象性，对于西方，我们按照西方传统的逻辑思维来考虑问题啊，都是两个是非此即彼啊，他们要么是物质的粒子啊，要么就是啊现象的波动，它两个不能是同时而产生的。但是遗憾的是，自然界就是这么一个神奇，它既是粒子又是波，所以它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最清楚啊，所以他把一个东啊加上一个西啊加起来啊就构成一个东西，这个东就是善，那个西就是恶，所以善恶啊它是一个东西，大家清楚了吧？
非常好，
是的是的，老师南山老师讲的太好了，从来不知道这个心是这样，是这样，不是那个月字旁是吧？肉字旁就没注意到这个。
对，所以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讲心灵，对，
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以后啊，我们就知道了，只有心是通灵的，但这个灵呢啊，通向圣灵的，但所以呢，人跟其他一切动物植物的区别就在于它有灵，所以要把这个灵搞清楚以后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么善与恶呢，是由于啊，这是一个现象，就是任何一个现象产生是由于对称性的破缺，它本来善恶是合成一体，什么有没有善没有恶，彼此彼此，他一旦小孩出生了以后受后天的影响，朋友们，然后啊，他这时候善恶啊，他一作为一个小孩，作为一个小孩出生了，就是一个现象出生了啊，一个现象发生了。什么是现象呢？现象就是由于就是一个对称性的破缺啊，所以我们那经常也说那个啊那个蝴蝶的翅膀。你知道非洲雨林里的南美洲雨林里的那个蝴蝶扇扇翅膀，就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产生那个暴风雨。这个实际上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模型来描述出来。我不知道莎莎还记住，在我们在讲大爆炸宇宙学啊，我给出了一个物理模型。那个物理模型是什么东西啊？莎莎，我不知道记得还记得不？那个就是一个草帽，就是叫做巴拉，叫做墨西哥草帽。那个草帽的中间一点放个
小，那是基叫那个什么基点
啊？那个一个草帽上面有个中间点那一点，那个点是往上凸的，是吧？
对，
往上凸的，那个凸的是那是。极大点，那个点上放个小球，这个小球是最不稳定的，最不稳定的。所以上帝说要有光，就轻轻吹一口气，那个小球就掉下来了，
就宇宙大爆炸了。
掉下来就是能量的释放。所以那个蝴蝶轻轻扇一下翅膀，那个小球就能把小球扇下来。算下来，所以这个混沌的理论的模型，大爆炸宇宙的模型，一切的模型，现在已经那微博望远镜已经看到了130亿光年以前那个恒星传来的光，你看看吧，现在也证实了这个。所以这个圣经描述的这个上帝用话语来创造世界啊，是多么神奇，还多么。符合这个规律，所以上帝太初有道，是吧？那个雅鲁知道，是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不是？ 就是说
对的对的，
太说有道是吧，那个道就是话，所以呢这个就是对称性的破缺，上帝一说一有道又有光，就把这个对称性破缺啊就产生现象啊，所以这个是太美，本来是最对称最超对称的一个自然体，那个小球就不偏不期放在那个最高点的那一点上，那一点没有任何一点缺陷，绝对对对称，但是那点是不稳定的，然后呢上帝吹口气，然后啪就把对称性破缺了，那蝴蝶扇下翅膀，哎，就把那对称性破缺了，对称一破缺立刻产生现象，所以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上帝而因上帝的一声呼喊产生的，所以产生的现象它一定是对称性破缺的现象啊，这个破你看，所以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一把雪花，雪花里边含多少个每个小结晶体，每一个结晶体它虽然都是六角形的，但每个结晶体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它就是这样，万事万物都是因上帝的道而产生，然后呢人为什么之所以有罪啊，这个罪呢我们还是让也还说了这个原罪和那个和那个啊属世的罪，因为人如果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他们会永生的，因为他们身体是 perfect 是非常完美的，正是因为受魔鬼的引诱啊，魔鬼就是那个对称性破缺，魔鬼让人堕落了，就是呢让人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毒果，人一有智慧，哎，他的代价就是死，这是原罪。但这个原罪呢，他啊，我们上次在说那个波遗传元素的这个原罪啊，它是啊，它是那个是有代价的，是不代价什么呢？人既然你有智慧了，你有生了，你就一定有死啊，所以老子也说了，畜生入死，所以呢。啊，就他的罪恶就是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了，所以我们跟着就有了那个原罪，我们也就会有生，就我们也就会死，所以呢这个是叫原罪，叫做 sin。 然后呢啊，我们也上次也讨论了这个 sin 跟我们中文所说的这个罪上面是个是非啊，这个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要把它分清楚。所以呢善跟恶呢也是后来有的，因为小孩出生以后他一开始他的性格是一个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他没有概念的，他本身就没有那个罪跟善跟恶的这个概念啊，他是后天慢慢这种概念产生了，对吧，他有意识了，有 behavior 了，然后啊，他一旦懂得善了啊，他就会有恶，啊，这是后边来说的。所以这个三字经的善跟恶呢，是实际上是那个宋朝啊朱熹。
那我们先那个南山老师啊，我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讲的是小孩是生下来才知道善恶的，是吧？是我不知道理解正确没正不正确，就正好莎莎我们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我们播放一下，看这个小孩子到底是他，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正好讲了这个小孩子一个非常恶的行为，我们播放一下这个视频，然后再请南山老师和 James 就这个视频结合这个事例分析一下。
好的，
因为您讲这个内容很多，一下子我们不一定都能理解得了，就是说请莎莎把一二三视频播放一下，播放一下之后你看正好有讲到这个小孩 把人家差点推下地铁，
对对，
就是因为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视频，这个小孩子到底他的善是后天他妈妈社会教导的，还是说他就是因为是亚当的子孙有罪的性，所以南山老师讲这个 他准备播放的时候，我还真的没听到这种说法，因为一般在基督教里都讲的说人性本善，就是上帝创造的他是善的，但是后来亚当堕落了，所以他就恶进来了，所以善是在人的起初的创造里，但是恶是在堕落之后的人里，所以善恶同时在人的里面，这是我接受到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还没有听到过说这个善恶是生下来之后我们才小孩子才发展出来的。我们接受的教导就是因为我们先祖亚当已经堕了，所以生下来就是在罪里，就是在恶里。但是那个原初造的良善它还在里面一点点，但是它不够强大，所以常常被恶所胜，像罗马书七章保罗所讲了，然后到八章讲到说我在基督耶稣的灵里才得自由的释放，就必须用一个更大的律帮助我们原来最初善的律能够胜过这个恶的律，这是我的教导。但是我们看看这个视频，然后看看南山老师如何回应，就是这个小孩子怎么差点把人推到地铁下。我们莎莎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的，那你播放一下。
That idea of us being individuals that are only interested in our own interests, that is not how it works.
我好像看不见哦。
The myth is that when people observe somebody in need of help in public, then they have a tendency to kind of just stand there and look at each other.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at's not at all what's happening. For pretty low scale conflicts, through stabbings and really severe violence. In all types of situations, try to de-escalate the conflict.They put themselves between the conflict parties, trying to pull them apart. We were surprised by the high frequency of it, and we were also surprised by seeing similar frequencies in these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we looked at. So our point now is a bit, you know, now with the CCTV footage, we can actually gai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in a way tha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before.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you can't study that in a lab setting. The urgency is different in real life. So that idea if you stumble when you enter the subway and people will not help you, I mean, that's not what we see. That's an idea that we all have, but that's not how the reality works.
你经历的让你觉得人心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有一次在地铁站等地铁，旁边站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长相甜美，打扮也很时尚，她手里拿了一袋炸鸡排，正在用竹签扎着吃。然后我注意到那个女生旁边站着一个女的，大概30岁上下，她手里正使劲拽着一个6-7岁的熊孩子，听话语是她的儿子。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北京地铁有些站是没有护栏的，而那熊孩子看起来十分好动，嘻嘻哈哈上蹿下跳的，女的怕她有危险，就一边拽着她一边呵斥着。那个小男孩闹了一会便注意到了旁边吃炸鸡的妹子，于是小男孩伸出手指着正在吃炸鸡排的女孩，对她妈嚷道，妈妈我要吃鸡排。小男孩的妈妈看了女孩一眼，半开玩笑的说，你去跟姐姐说让姐姐把鸡排给你吃。那个小男孩就侧头对漂亮妹子说，我要吃鸡排。漂亮妹子听到声音侧头看了一眼就转过头没有吭声，小男孩的妈妈有点尴尬，而小男孩又开始上蹿下跳的闹嚷嚷着要吃鸡排。然后我就听到小男孩的妈妈嘀咕了一句，什么人呐，打扮得跟个小姐一样。然后那个女的拽着小男孩不停地安抚，乖儿子别闹，等会儿出去了妈妈给你买。之后就听到了地铁进站的声音，地铁远远的驶来，就在快要到站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突然挣脱他妈妈的手跑上前，使劲往前推了那个女生一把，那个女孩尖叫了一声，眼看就要被推下站台。幸运的是因为我一直偷瞄他们，小男孩跑向他的时候我觉察到了不对，就在妹子被推了一下差点摔下站台的时候，我向前了一步，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而仅仅是几秒钟之后，地铁带着一股风像钢铁巨兽一般从我们面前驶过，然后停下，周围看到的人全 全都吓了一跳，那个女孩子则被突然发生的事情吓得一脸苍白，嘴唇都有些发抖，那个熊孩子的妈妈也吓了一跳，然而她没有上前安抚女孩，也没有责骂熊孩子，而是趁着车到站抓着小男孩挤上了车，淹没在了车厢人群里。之后女孩子没上地铁，我陪她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她有点懵，然后坐在台阶上大哭，之后不停地感谢我。事情过了很久，我依然忘不了那一刻，那个女孩哭泣时微微颤抖的肩膀。有人说人性本善，也有人说人性本恶，而我一直觉得世界这么大，原本就是善与恶共存，有些恶从小就种下，等哪天爆发出来害了人才会被发现和惩罚，人性诡谲如此。而更令我感到恐怖的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些恶隐藏。
多年前呢，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案件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到很震惊，但现在也见怪不怪了啊，因为人的幽暗没有止境。说实话，现在看到不管看到什么案件我都不震惊，我说这不就是人吗？人不就是这样的吗？还有什么东西会比人更坏呢？大家能找到吗？啊，我们经常骂人说猪狗不如，我觉得这是对猪和狗的侮辱，对吧？那猪和狗会有人那么坏？不可能。所以你想，如果猪和狗会说话啊，猪骂猪一般会怎么骂？你怎么坏得跟人一样啊？这个人的吸毒，毒瘾发作，看到有一个3岁的小孩在路上，就把小孩抱走弄昏，放在蛇皮袋里，提着这个小孩到一个狗肉火锅店，说老板，这有一只小狗，50块。老板给了他50块，把人当狗给卖了，50块钱。老板拿着这只小狗交给厨师说去处理一下，厨师拿着蛇皮袋往地上一摔，小孩被摔死前发出惨叫，老板在笑，哎，说这狗居然会学人叫。夺过蛇皮袋，老板重重一拍，小孩拍死。大家觉得在这个案件中，厨师构不构成犯罪？厨师构不构成犯罪？厨师以为是只狗，对吧？所以他是意外事件。老板呢？老板有没有过失？当这个小孩都发出惨叫，你是不是得有一个审查义务啊？因为狗不可能发出人叫嘛，而且你自己都说，哎，这个狗居然会学人叫，你知道得打开看一看吧。过失。但是这个吸毒者定什么罪？首先把小孩当狗卖，卖了50块钱，这定啥罪？拐卖儿童罪。其次，主观上对这个孩子死亡有没有放任的心态？因为他是卖到狗肉火锅店，所以他至少有放任的心态，因此构成故意杀人罪、间接罪，因为你利用了他人的过失行为，或者说利用了他人的意外事件，是这意思吧？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想象竞合，从一重罪。
好的，那我们这个视频播放到这里，因为 James 刚才可能监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我简单把这3个视频重复一下。第一个视频是 BBC 做的，说通过 CCTV 就是监视性的视频调出来，很多恶事件发生的时候，一般人们以为不会去有人管，但是呢，他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很多见义勇为的行为，所以这个视频可能讲人性还是有善。那第二个视频呢，是一个人女子口述，然后配上视频的一个讲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熊孩子跟着妈妈坐在北京的地铁里，看见这个小女孩，没有声音了，看见一个小女孩。好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声音了，我就听监听听的声音。现在好了，刚才断掉了。就是这个一个熊孩子 跟着妈妈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吃炸鸡排，那个小女孩在吃这个炸鸡排，那么这个小孩子就闹着要吃，那个妈妈就说你跟这个姐姐要吃什么，姐姐没理她。结果等到出站的时候，这个小孩出来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挣脱了妈妈，把那个小孩推了，把那个女孩推了一把。这个观察者在他被推下站台那一刻，然后呢这个把他拉了一把，等于没有掉下去。然后那个男妈妈和小孩呢就赶紧跑到地铁上跑掉，这是这个故事，一个人性恶的故事。我已经在解释的这个 James， 我不知道还没听到声音是吧？
他
然后
解释的应该
可以
听得到。
对，然后他说盖特上不去，那现在等于
他
又听不到
声音了。他不需要听盖特，你解释就行了。
好的，那这个故事就是刚才南山老师讲的，太残忍了。这个小孩子就在差点把山推下去。那第三个视频是罗翔老师，一个法学教授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怎么样的？一个吸毒的人，吸毒瘾上来了，把一个小孩装在蛇皮袋里。我的声音有没有了？把装在蛇皮袋里。我的监听声音有没有？断了，又断断续续的。他装在蛇皮袋里，然后卖给一个做狗肉的店，说50块钱。那个他们都没有发现，老板给厨师说50块钱买下，卖了给吸毒的把这个小孩卖了。然后老板给厨师说你处理一下，厨师就不知道，以为是一个狗就摔在地上。然后这个小孩子发出尖叫，然后这个老板不但不查证，还说这个狗怎么会学人叫，又拿上来摔了一下，就被摔死了。所以这个罗翔在谈论说如何定这三个人的罪。他说厨师是过失罪，因为他不知道是小孩，他是以为是个狗。那老板听到人叫了没有查证，他也是过失罪。但是呢，这个吸毒的是拐卖儿童罪，利用别人疏忽罪，导致这个小孩的死亡。所以他这就是中共国这种事情多的是了。我想关于罗翔的视频，这个对分析的很多案例网上也有很多的了。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南山老师看到了没有。你像第二个小孩子，他这个就是因为人家没给他吃鸡排，然后他妈妈一句说你这穿的小姐一样，就他就把要把人推到地铁下面，差点杀死人家。这他这个恶是先天来的，还是说他是后天来的？
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就是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什么叫本，什么叫戳。那小孩已经不是本了，已经不是戳了，他已经都长大了，都长成小孩了。所以呢，这个他是后天的了，肯定是后天的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小孩都已经长到他都已经有独立的思维啊，有不但有思维能力，还有。那个体能智能什么都有了，都是完全后天的了。所以这个把这个定义范畴搞清楚以后才能讨论这个东西。所以本善和戳善，这个本是本来的本啊，本来就是从小孩，我们不说了吗？是从小孩那个在胎里边呢，还是在出世那个时候算起？那这个小孩呢，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不是本了。所以呢，这个世界，
那本是什么时候是本呢？您认为什么时候是本呢？
对呀，这个本，所以要搞清楚啊，就是小孩他是个细胞形成一个胎儿的时候，他最先形成的是心脏，然后慢慢形成整个一个胎儿。所以那个本是从哪一个说起的呢？是从心脏形成，还是从胎儿形成，还是从出生，还是从2岁，还是从3岁，还是从5岁？ 这个都是有不同。你定义的范畴不一样啊，你讨论结果就不会，就肯定不会一样。所以要把这个范畴定义好，才可以讨论善与恶。所以这个小孩他已经不是本了，也不是初了，他是后来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控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整个世界堕落的。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随着他在世界上哎，他的生存，他的形成，慢慢就会受到环境的，所以人的存在哎，决定人的意识。所以这个善与恶，它是人的意识，所以它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哎的产生。你看那个这个视频，那个妈妈肯定是非常
惯的。男生老师，请您 Skype 开一下，请您 Skype 的麦开一下 ，James 听不上，听不见。
我就这么大声音了。
不，你没开麦，你在 Skype 上没开麦。
哦
，James
Skype 啊
，OK， 我
们 OK 啊，现在
好了
啊，
好。
所以我就是说了嘛，这个啊，你这个本和初把定义好了啊，那行，这个小孩他已经不是本了，也不是初了啊，他已经长大了，都两三岁了。从那个视频上看，那个妈妈肯定是惯溺这个小孩了。你看他把这个小孩犯了错误，他妈妈就拉着连一句道歉都不说，拉着小孩就跑了，消失在那个的。这就说明这个小孩从小在这么一个自私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他的存在决定他的意识，所以他的这个恶是投于他的，从他的母亲的上面啊，可以自然感染感来感染。所以这个善跟恶是后天出来的。所以这个人之说性本善，刚才说了，是宋朝理学家啊朱熹在重修啊那个四书五经的时候注册的，完全从那开始有三字经行千字文。孔孟学说不提人之初性本善的问题。我们说孔子他说他人心向善啊，所以这个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以后啊，再说一遍，就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控制的，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会受到魔鬼的控制。如果他没有心里没有上帝，只有上帝啊，只有圣灵，耶稣的圣灵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别无他法啊。我说到现在，老师谢谢。
好的，那我们就请 James 回应。我不知道 James 之前听到那个视频的内容没有
啊？好的，
您刚才解释一下。
对，刚才陆陆续续听到啊，后来又断掉了。这个没事，我大概有知道这个意思吧？啊，刚才就是南老师哈、啊，从源头上来讲这样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确实是啊，我们中国，我也个人认为呢，中国这个最早的古人对这个初啊，起初这一块，也是有一个讲法，包括我们基督这一块也是一个讲法啊。那我的感觉哈，从这个视频来讲，就是人性的人的来讲，从那个基督啊，我们基督是讲人之初是他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没有善没有恶，但是他都是听从上帝的话的，听上帝话的。那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纯善，那他自然也是纯善的状态，是吧？那自从他吃善恶果以后，他就是被蛇引诱了以后，他说啊，你眼睛亮了，你可以替代神一样能判断是恶善恶了，那这个时候的原罪就形成了啊，这是基督的，这个是必然的原罪，这是一种。因为你不能，因为人不可能是纯善嘛，不能纯善，你眼睛，然后不能一个不能纯善的标准去评判世间的善恶，你肯定是有各自的立场，产生会各种罪恶就会产生。比如说当时啊、像那个该隐啊，他马上就杀他的兄弟嘛，不是嘛，是不是？然后他也有人说啊，我按照圣经来判别善恶啊。那圣经那些宗教在中世纪那就是罪恶就很多啊，他按照圣经来，按照宗教来判断罪恶。所以说人一旦分别心善恶果子下去以后，他的罪就产生了， 哎，这他就必然会产生罪的这件事啊，这是基督的这样一个讲法。那我们中国传统呢？中国传统来讲，那老师讲的非常透彻了啊。其实他最初没有善恶之分的时候，那是一种无解状态，然后有善恶在里面，但是没有分娩出来，就像一个人一样在母体里，但是他已成型了。成型一个胚胎了，十月怀胎，但是没有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它是一种太极，它已经成型了嘛，有阴阳嘛，它是阴跟阳。在中国我们先人来讲的是阴阳，没有什么善恶的来讲法的，其实应该它是最高度就是阴阳两块来分别。如果你过分强调阳的话，它阴马上就会形成，你过分强调阴的话，它阳就会形成。所以说如影随形啊，它是阴阳，也善恶也是阴阳这个概念嘛，是不是一种嘛，是吧，一种表现嘛。所以说从中国古代来讲，他的当初就是人没有生下来之前，按照那个我们道家的阴阳这个太极和无极那个来讲，是吧，没有出生之前，他这个是其实没有善恶的，他是在一个原理，一个圆圈里面，虽然有阴阳鱼，它有已经雏形的，它是那种太极状态。如果一出生，那就是从有了，就是一生二了。道生一是太极嘛，啊，那一生二啊，二生三，那就成有的世界。有的世界里，它已经分开了。刚才郎老师说，它已经把这个完整性，把这个对称性跟极致的美的这种圆已经打破了。打破了以后，那这缺陷就产生了，这阴跟阳就分开了，那就善跟恶就出现了。那自从有了以后，那善跟恶再产生表现出来的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是存在产生的，存在引诱的。因为什么呢？环境就会激发啊你的善你的恶，因为你本身就善恶都有了嘛，那你就是靠环境外面的环境来激发了。那环境中大家很清楚啊，有撒旦魔鬼控制的，是吧，啊，当然也有圣灵的存在，啊，那就是外面的影响造成这样的。所以说刚才这几个视频这些都是一种表现现象，都是外面存在引起它的善恶的结果导致的啊，不是初期的问题。哎，好的，谢谢。
好的，那这个 James 分享这个，那我就提一个问题啊，那请莎莎先回应一下吧，莎莎先回应。
我觉得这两位老师讲的非常好啊，就是说人在没有出生之前呢是不分善恶的，他没有善也是没有恶的，但是一出来以后也就必然会受到啊你周围环境的影响，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对吧，然后你的成长过程之中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和培育，接受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耳濡目染就会受到影响，他就会有善和恶，他就开始形成了。那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可以互相变动的过程，就你就是说好和坏都是可以在你后天的环境当中发生转变的，这种转变呢是可以发生在你自己，可能你有了醒悟，你跟随了上帝以后呢，你就可以把你以前的那种恶的罪意转化啊，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心灵净化，这个过程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说到信仰的话，就是要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吧。这个人心中的这种恶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呢，让它最小，然后把向上的东西呢最大，这就是我的一个认识啊。但是说人是人无完人，就是说没有人是完全不存在一点点恶的，这种是不存在的。那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尽最大可能的，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好的，谢谢莎莎的这个回应啊，非常好。那我就有几个问题的提问，就是说，当然我们各方面，我们下一个 slide 是讲了中国古代对善恶的一些辩论，当然这个不一定准确的，这是我在网上搜索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这个是网上搜索，说孟子曰人性本善，荀子曰人性本恶。所以这种的人性善恶的讨论，这个是不知道南山老师怎么回应。 然后我同时给 James 也问一个问题 ，James 也准备一下。刚才刚南山老师也可以回应，就说刚才讲的，你们讲的说这个没出生的时候，他就这个罪没有，这个善恶没有出来。可是我们学习圣经的，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大卫王他成功之后。他看到别十八的人洗澡，他犯了淫乱的罪。犯了淫乱的罪之后呢，先知拿单代表神来责备他，他悔改了。悔改之后，拿单说：“你必不至于死，神赦免你的罪，但是呢，你要受到一些惩罚和管教。”当然，其中一个管教是他和别十八生这个孩子死掉了。
嗯。
但是他这个圣经中继续，他说他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想让他不要死掉，最后他还是死掉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诗篇五十一篇什么时候写的，但是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悔改的诗篇，就是这个儿子死了之后别十八这件事情是写的。他其中一句话他讲到是非常著名的，他就说我在母腹中我就是生在罪里。所以这个如果是刚才两位讲的是说这个他们生下来才跟着环境学习善恶的话，可是在诗篇中大卫他却这么讲，就说我在母腹中就是有罪的。所以就关于古代文化中人性善恶的讨论，以及圣经中这个讲到这个大卫讲的他在母腹中就是有罪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有什么回应，三位有什么回应啊？我每个人有个回应。南山老师先我对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你上面这个说孟子说人性本善，那我想问了，你这个出处从哪来？是孟子？
我是在网上搜索的，对。
他就不懂，这是朱熹给他后边注释的。这个孟子从来没说人性本善，知道吗？然后孟子说人心向善，他没说本善。这个本从哪开始啊？从幼儿，从那个心爱中的幼儿出来呀，所以他这个我不知道网上那是完全是，所以这个孔孟之道啊，从以后完全被异化了，以至于到民国初期，学生喊出打倒孔家店。那个打到孔家店，那是因为那个当时的环境形势所迫啊，因为受那个封建的礼教，从那个完全是朱熹以后的那一套封建礼教啊，那个束缚，以及完全堕落成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了。所以这个要正本清源，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知道吗？所以你要看啊，网上下稿，他这个孟子是在孟子哪一卷哪一册呢？是不是四书五经里边啊？我那个四书里面就包括了孟子啊。孟子里面在哪地方？他肯定是不负责任的啊。以后可能是也许朱熹啊那个搞了。然后你刚才说的大卫啊，说的我在母腹里就有罪了，那个罪你要看那个英文是怎么翻译的，它是 sin 还是 criminal？这个是不是搞清楚了吗？这不是很清楚吗？你中文它就有罪了，你搞不清楚。中英文啊，它到底是 sin 还是 criminal？ 它在母腹里怎么会有 criminal 呢？对吧？这个就很清楚。那个 sin 是堕落，那叫原罪，那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一切都清楚了。所以就、还是那样，那个原罪那是一种。就是那个人的始祖，之所以他能以后能生育，就是因为他有原罪啊，有原罪就使得人背离上帝，他就会他的死亡，他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那叫 sin 啊，然后这个 criminal 那个是罪，所以中文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点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以后我们就这些问题都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就熵值增大的啊，熵值增大，上帝让我们能够经历啊，能够体验成为得胜者，就是在这个犯罪的环境里边， 能够有一种负伤，那有一种负的伤，那个伤是要增大的，这个负伤就是圣灵，圣灵浇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最堕落的世界当中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嗯，我的话完了。
好的，莎莎或者 James
啊，
来请 James。
好的，我来回应一下啊。那个我们从两个方面吧，一个从我们基督信仰来讲，我前面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在人没有吃善果之前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在伊甸园里哈，没有被逐出善，没有吃善果之前，他没有，他是纯善状态，跟上帝一样，他是听上帝话的啊，完全是这样。吃了善果以后才会有罪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说生出来以后，是吃善果以后，然后这是基督信仰这一块。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就是太极无极状态。我举个例子一样嘛，就打个比方一样，就像一颗鸡蛋啊，一颗鸡蛋当时比如受精的鸡，受过精的鸡蛋，它就是一颗，它没有被孵化之前，它就是一个无极状态，它没有成型，没有气，没有质，都没有形成。那后来通过孵化，它就是形成一个那个鸡，小鸡形成，但是它没有破壳，没有出来，还在藏在鸡蛋里面。它这个其实来讲，已经成型鸡胚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太极，它就有阴阳，就是我们阴阳图一样，它有太极。其实原来无极状态是什么？一个圆，就是一个圆，它就一个中心点，圆心，这个就是太极的状态。那后来变成两个点了，有阴阳鱼形成，但是还是一个圆里面，没有破坏这个圆的状态。啊，它是这个太极状态，啊，无极变成太极。那刚才我们这个说那个大卫啊，大卫他是在母体里受胎了就有罪了。其实从中国这一台来讲，他已经有阴阳分开了，他不是在无极状态，他已经受孕了嘛，怀胎了嘛，他已经在太极状态。那太极呢，虽然这个圆没有破开，没有出生这个胚胎，但是就像我们那个阴阳鱼一样，它已经有阴的一面，阳的一面，它已经有罪性在里面了，已经分别开了，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在母体上就有罪，这个从中国的这个信仰角度来讲也是成立的哈，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讲一下，就是说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啊，无极到太极是什么一个过程啊？是怎么一个过程？你讲的受孕这一块，就是这个视频里，它已经从无极变为太极了，它已经里面有善恶阴阳鱼形成了，是两个点了。原来无极状态就是一个圆形点，它没有阴阳，阴阳鱼这一类，因为它是一嘛，那个已经是偶了，这个偶的状态都只不过是圆圈还没有破开，没有变成三的时候，是这样，啊，好的，谢谢。
那莎莎，你对原罪？怎么认识的？当然之前的都可以评论了。
啊，我觉得这个原罪是一个就是基督教的概念吧。然后我个人认为，那小孩只要是没生出来之前，他什么都没干的时候，他是不分善恶的，这是我的这个认识啊。至于罪，那就更不用探讨这个罪了。但是这种原罪的话，那只要是个。只要是个人吧，你无论在什么状态之中啊，受精卵的状态之中，或者是胚胎的过程之中，那只要是个人的话，如果从这个基督教的观点来说，就跟刚才南平老师所说的那样，那都是那个有罪的，是吧？那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吃那个苹果以后，那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管你是在什么状态。但是从我一个世俗的角度啊，一般的平常人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这个孩子在出生之前，他应该都是一张白纸，应该去这么看的。当然最后他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他的遗传基因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那你很小的孩子，你去观察他，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啊，也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表现方式。所以一个关于这个人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向善或者是向恶，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方面跟他的父母跟他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跟他后天成长的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嗯，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PPT 吧。 我们刚才已经从理论上讨论这个人性善恶的来源，估计大家很多人还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从中国人的实践上来讲，似乎我观察中国人还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基督教这种原罪的观念，没有认为说人之初这个人罪性要通过制度来限制，当然通过现代文明的学习，通过西方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大家有这种概念了。但是这个是这个网左边是我在一个推特上找的一个网友说的，我念一下他说的话。他说呢，制度设计要基于人性本私，人性本恶而设计，所以要制衡。国人搞不懂，最大的梦想是主子是个好主子，奴才是个好奴才，或者换个版本，主席是个好主席，战士是个好战士，大家相安无事，都是善人，国泰民安，又一代盛世，活该走不进现代文明。这是我在推特上抄的一个人的帖子。那当然右侧这个图呢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是讲到美国三权分立的一个图，彼此限制。上次我们谈到三权分立的时候也说到西方是基于这种人性的限制。我们的稍微实际一点，不再去谈论这个人之性本善和性本恶的话，而是说在这个中国的实际的现在的政治文化的操作中，或者整个过去几百年的操作中，有没有这个网友受到这种情形，就是说中国人一方面都是在推圣人，最后呢出来一帮伪君子或者小人，或者说他不懂得这个制度设计，但是共产党也是这样，一直号召大家做个好的共产党员，做一个模范的社会，学习雷锋，但是实际上经过爆料革命，经过七哥的爆料，发现共产党如此的腐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实。我请三位嘉宾分享一下，就是您对中国这种现状的观察，或者最近的历史的观察，是不是存在这个推特网友的这个说的这种现象，以及对这个推特网友的评论你有什么回应？我们还是先请南山老师的。
好的，这个他是就讲一个国家的权力构造啊，这个三权分立法则，这个当然了，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了呀，圣父、圣子、圣灵，他中间有个道道的，就是阴跟阳，再加上一个那个充气啊，所以凡是符合道道的，他有他存在的道理。实际上这个三权分立，你大陆他共产党他也有司法，他那个公检法他也是三个一个嘛，公安局啊、法院啊、检察院啊，他也是按照这些东西的。但关键是你这个执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立法、有司法、有执法，是不是？你关键你要执行你像那个民主共和制度，你们知道这个民主共和最早起源于哪个地方吗？
希腊。
对了，古希腊就是民主共和制度。那个苏格拉底就是被陪审团定罪的，定义死刑的那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社会，是不是但是呢，你要考虑了，这个世界是个堕落的，这个民主从咱们字义上来说就人民做主了，但是你要考虑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人民做主啊？你要从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的细胞，从家庭，一个家庭来说，你家庭能够实行民主吗？家庭能实行民主吗？家庭还是家里一个家长制嘛，是不是？一个家庭的细胞，因为这个世界一定是一个好的社会，它必须要是有序的，一定要有序的才行，它不能是个混沌的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混沌 啊，谁就是没有头，没有尾，大家都是一般的平衡的均衡的，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这个理想状态也就是一个混沌状态，那混沌一开它马上就有序了，知道吗？有序了，那个里边一有序就一定有不平等，不平等就不就是不民主。所以民主啊，老实说，严格的说，它是一个啊，在现今世界上，在我们已经社会已经形成的社会上，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乌托邦啊。所以呢，只能是呢，你比如说美国制度绝对不是民主制度。你想想吧，你它实现一人一票制，但是你投的那一票跟那个大财团大沼泽地的那一票，它是一样的吗？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那个大美国的政治完全是啊，谁有钱谁才能当，谁才能参加竞选。啊，它是一定是这样。你一般的你看看，就从决策学来说，任何一个好长远的决策啊，如果是民主投票产生的决策，对长远来说一定是最坏的啊。一个好的决策一定是精英，少数精英通过考虑啊长久的利益，不是考虑短期的利益来考虑啊，会产生那个产生。所以啊，这个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有序的，有序就不可能民主，这是我的讲的啊。对，
那就是南志老师也提出了西方民主它有些缺陷了，但是对于这个推特网友这个回应我你没有谈啊，那一会儿可以再谈。James 也可以谈谈这个推特网友的回应，就上次您讲到这个三权分立的时候，对人性恶的限制您也提到了，对不对？我知道这个西方的民主它是不是完善的，但是呢它上次我们讲到七哥说的千招会不如一招绝啊，好像没有声音了，千招会
听得见吗？
不如一招绝，听得见
啊，您讲。
我这边声音断了，你讲嘛。就是你就给这个回应就好了。
好的，
就是上次的。
好的，这个网友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完全是我完全是认可的啊。为什么呢？一个，其实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从基督信仰来讲，它已经整个社会是堕落的，有罪的，所以说。要想让大家的人们生活美好的话，一定要是把这种罪恶东西控制住，是吧？约束住，那就是要监督嘛，三权分立。然后从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哲学来讲，它其实我们一生以后进入太极以后，它就是有恶的一面，有善的一面，就是随时一个人体内有善恶都存在的，随时会迸发出来。那为了追求整个社会的美好的，你只要把恶的一面束缚住嘛，法治化也好，或者是监督住也好，或者怎么做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都需要来监督啊。从基督的信仰跟那个传统中国的这种哲学来讲啊，人性这种来讲，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监督跟法治啊，三权分立。那我第二个回应一下刚才南方老师说的民主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其实民主这一块呢，多数人的暴力会容易会产生啊，这个很典型的例子。刚才郎老师讲的那个苏格拉底被评判了啊，被判死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也就是耶稣嘛，也是多数人的暴力啊，被判死刑，被钉十字架的。当时是吧？他不是吧？当时比拉多的时候，大家来说，大家来推要判他死还是不判他死，不是他来决定的，是不是？让下面的人来弄。所以这种。这个多数人的暴力会产生，那然后呢？美国的三权分立，它为什么会形成参议院跟众议院呢？它也肯定很清楚地看到民主化的这一块，它为了规避多数人的暴力，它形成了一个参议院。参议院属于精英制的啊，它是什么？它的选拔参议院议员是什么？它是根据每个州两个人，不管州的人数大小，就是两个名额，它是按权力来的。好，为了 这但是多数人暴力被参议院这样控制住以后，那个入伏员他又设置一个众议院，众议院他说主要是什么作用呢？众议院他是控制是什么呢？权力，要你权贵化或者是精英制，那不代表大众的利益嘛？那我就又设置了一个众议院，众议院他的选拔是什么？根据每个州的人口比例来配置的，配置人数的这个议员的人数，他不是以权力化，他是以非常就是按人数，比如说大的州，像加州，它就有50多位，最小的那个州，那个州就是那个原来苏联那边买过来的，只有一个议员，众议员，所以说它设计是很克，是相当来讲相当完善的。但是国父们在设置这个三权分立的时候，它有参院跟议院啊，众议院，它这样设置起来，然后呢，众议院它是控制什么？它是控制财权，就是说就金融啊，还有税法这一块，这个是一种每个大家用钱要就是让大家来说了算，这个是大家的权利，是不是财富？然后参议院它主要是注重什么呢？它主要是总统的人事任命，那就是人事任命这一块，你不能这个是有专业性的要求的，不仅仅是权利，所以说它是有精英制呀，是由参议院来通过。它所有分工都不同，你别简单的看它啊，这样这个三权分立，你要深入研究进去，对美国的独立啊，独立宪法这一块，你要真正的深入那个研究进去，非常非常的缜密的，他们这种结构的设计啊是非常好，就是从非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是科学的，并且他还设置了新闻自由，是国家政府权力不能办媒体。啊，这个舆论导向，啊，在第四个，它还是什么？第五个，它是个人的持枪权自由这一块，啊，它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比如说你三权分立制、相互牵制，不起作用，啊，像被中共南京黄以后，是不是？一新闻媒体也可能被南京黄，那最后每个人的权利是要靠自己的，持枪武力来保护的。所以说美国的它的制度其实从目前自我认识来哈，所以说是最科学最完善的。好，谢谢，就是我分享这点。
所以现在美国被服侍之后，那这个美国还只有靠这个持枪权这个来挽救大家。当然我们上次讲到道德信仰的回升，信仰的提升也会改变。
是的，
好的，我们请莎莎回应，谢谢。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中国人啊，自可能从东方文化也是家长制吧，这个都是要听从长辈的，听从比你位子高的人的这种教导或者是指示。那这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呢，已经深入人心几千年都是这样的。那中国人，你如果让他去想一个东西，他肯定是听领导的吧，对吧？听那个官大的，或者是听皇帝的，以前就一直听皇帝的那种很服从的那种心态啊，他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这真的是需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这样去思考问题，对什么事情你是需要，但是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这样的去思考的话，是需要你花很多时间精力的，也需要你有很多勇气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信仰的话呢，就很多人啊，他那种习惯性的思维，他很难做到这种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格。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很容易作为一个人的话，他脑子里就惯性思维，就很容易采取那种最让自己感到轻松和容易的那种方式，那就是啊，我听上面的就行了。然后他就说不通过自己每一个个体的努力，而是说啊，上面这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好皇帝，我这上面的这个老板或者是这我的上司变成一个好上司，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好了。但是其实真正的民主是需要每一个人啊，需要每一个像我和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才有可能有实行。我个人认为，这才有可能说有一个民主。就像我们现在天天爆料革命，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又用我们的行动来影响这个社会，影响其他的人。包括现在美国他的这个共和党的选举，像班农先生一样，他开那个 War Room 战斗室，也是天天都在讲要这个草根运动，对吧？让每一个人，让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妈妈、每一个人在他每一个选区里面，他都做他应该做的事。从一个从 从下往上的这样一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说你直接从上往下。这个当然你这个顶层设计社会结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这种设计也是很完善的，但是就算是这样非常完善的这个制度设计，我们也可以看到受到了金钱的腐蚀和中共的这个蓝金黄，包括这个沼泽地的这种黑暗势力，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一切改啊，因为他们操控着媒体，操控着这么多东西，很容易让大家的思想就产生变化。所以说而且他们掌控了整个教育系统，那很多事情现在已经是就不是应该他不是应该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说每个人应该是有信仰的，而且在这个有信仰的基础上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格，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思维，然后做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选择最简单的听啊别人的就行了。那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难改，我觉得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要需要几个世代的这种不停的这种教育啊，可能才会改变。嗯，好，谢谢。
好的好的，我再补充
两个。好的，莎莎讲的太好了。
那个
好的好的，行不行？
我再补充两个刚才没讲完的那个，我忘了一点啊。那个对，刚才莎莎老师啊，这讲的非常好，非常到点啊，我感觉上是。那前面讲的就是，蓝老师也还提到一个次序的问题。其实来讲，我们在信仰的最完美的是应该在信仰的基础之上，之下，以次序来。人类社会的它需要一个次序的管理。那次序呢有几种啊，像美国的宪法就是最大的次序啊，这就是次序。然后比如说我们像在中国它更讲究的是道德秩序啊，也是一种次序嘛。还有伦理秩序啊，大家族里面的是吧，各种次序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次序来治理这个社会，那是根据不同的层面来结合起来用的，我认为。但是最大的，首先是最大的基础性的秩序就是国家的宪法秩序。你像美国的宪法它是管理每个州的法律的，那宪法它也要出问题啊，好多东西是吧，最高宪法，那它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大法官制度，大法官它是终身制的啊，这个所有的宪法的解释都是由大法官来，不是谁都能解释的，所以它都很明确的。所以说整个美国的治理体系是相当完善的，哎，相当完善的。这一块为那他话又说回来，这样一个套次序真正是不是能有效的运转？因为这套次序当时亚当斯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他说过，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有信仰的人制定的，而不是如果说不是的话是一文无啊不值。那也就是说他是也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这个是这些民众如果说他丧失信仰跟道德，那这个也是没有用的，那最后就是枪说了算，就是持枪权最后的，是不是？那所以说从美国来讲，我对美国一直是有信心的，他不会到哪里去的，到不了到哪里去，他的那种自我修复能力是相当之强的，哎，啊，好的，谢谢。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第四个 PPT 啊。第四个 PPT，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然后再各位嘉宾回应了。那这当然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了，大家一会儿也可以评论，就是说神最初创造人是善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人性是本善的。但是呢，撒旦是有人是所谓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人堕了之后，这个撒旦的这个毒。罪的原罪的毒进到人里面，所以他人性才会有恶。当然如果我们生在堕落的亚当里，所以我们人性有本恶的说法，所以他这个本是不同的，这个本是第一个是神最初创造的本是善的，但是我们已经在堕落中出生的这个本也是有恶的。但是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啊，以及这个基督信仰其实就是在寻，就是神在恢复这个创造，然后成为神的儿女啊，恢复这种和谐的状态，无论是到启示录最后万物和谐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以及以赛亚书描述那种万物复兴的情景，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描述的万物复兴的情景就是，这个狮子与牛同吃草啊，豺狼与这个毁蛇啊，都在圣山上跟小孩玩耍，也不伤他们呢、啊，所以这种。整个就是 南拳老师刚才和 James 讲的，就整个罪进来之后秩序崩塌了，神创造的秩序崩塌之后，但是神要恢复这个秩序，这个恢复这秩序就是把他的生命给到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信他，接受他的生命，然后我们慢慢这个在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慢慢我们又能回到这个归服基督这个次序里，然后在基督里万有又归服基督，最后圣经讲的说那叫万有服他的最后又归服神，所以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逻辑，至少是我理解的一方面的解释了。当然大家可以就这个方面评论一下，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话 PPT 是关于耶和华是善的。好的，我们请南山老师。
可以啊，听见吧？的，
听见，听见，
听见。
对，这个就是，所以就他这个耶稣对他们说嘛，你为什么称为我是善良的呢？啊，除一位神之外，没有一个是善良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只有上帝是最 perfect， 最完美的，啊，因为呢，人。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上次还是那个耶稣，好多那些犹太人要用石头打死那个信心的妇女，然后耶稣就用很智慧的那个语言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谁个没有罪谁个就先扔第一块石头。所以这个就是看到最后那些人呢，从年纪大的开始走，最后全都走完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有现象存在，有人存在，他一定不是最完美的。所以呢，人要能成为神的子民，能够得救，能够洗净身上罪恶，只有通过这个圣灵。所以呢，我觉得，刚才雅鲁说的那个，所以文贵先生说的一朝宣，他是指的相对于而言的。美国他一朝宣，他有法治，但这个法治你要看他法治是，刚才詹姆斯也说了，美国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设计的是非常科学的，他有法治，他那个法治。但那法理是属于地上的理，那法理是怎么设立的呢？是根据圣经那是天理法理，这是天跟地然后呢，谁个负责审判的呢？那是法官法官判，那就涉及到人所以他任何一个社会。他都阴不生，都阳不长，他就是孤阴不长，他就必须这个三个东西都达到一个很平和，达到一种互相互补的状态，他才是一个最合理状态。有天理，有地理，还有人，就是那就叫情理。你看，从文贵那个官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他有法律。有那么多律师，他都是通过那些东西，似乎是他那，但最后他符合情理吗？是不是？大家看了判了，都谁都不服啊！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他是不，你有法律在那儿，他一条一条那辩论，最后法官来判，这就看全法官，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情理，实际上咱们中国人嘛，这一点是更重要的你中国，中国他有法律他那法律，他那人大制定法律呢，然后这些全都有。那法官他怎么判，那是取决于他法官人，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伦理道德了，社会好多，这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光法律，仅仅光法律不能能够来够 balance 所有这些罪恶。所以呢，人情理就涉及到这法官他的本身的道德和信仰。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信仰是最关键的一部分。好的，
好的，讲得太好了，那我们进 James 老师。
哦，好的，啊，谢谢啊，谢谢啊。对，刚才郎老师讲的这个法理、天理啊、情理，其实中国的这些这个传统呢，它只讲情啊，人的人情啊，只讲一个结果。但是它的法理跟天理跟法理，它的法理它不符合天理啊。所以说他讲的就是只讲结果，情理这一块呢，去追求这些目标，那他往往是一种伪的，是假的，所以是假的东西特别多啊，伪善的东西特别多。那西方呢，可能是很讲究我们信仰啊，上帝啊，就是美国啊，法天理，公平嘛，然后在法理呢，就是根据天理来制定好，这个就非常完善了。如果这一块来讲。既然自然做好的话，情理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健康的情理就产生。然后我们中国的情理呢，前面两块是不具备的，它不去做着重去建设的，所以说达到的情理都是一些伪的，都是一些相怨，都是一些伪善的东西比较多啊，形成这样。所以两方面都要结合，我觉得哈，这个西方也好，我们东方也这个中国传统也好，这一块都。我们这样把它拉开，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啊。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几个层面出问题了，是吧？那最后我们最后讲的是，是这个 PTC， 我这里头看不见，我刚才又忘掉了，是讲一个什么东西？最后一个是，那个是说我们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是纯善的，是吧？
嗯。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一个是善良的。这是马可福音的灵说的。
那这个肯定的嘛，其实是人，作为人来讲，你已经堕落了，善恶分别心了，是吧？你分别心以后，必然也跟人在，你是非纯善状态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肯定会有这种原罪，有的话就没有一个善人嘛。保罗不是也说了嘛？他说一个艺人都没有，是吧？没有一个艺人，是吧？所以说讲的这一些，它其实我们很认清楚，就是人一旦就是说分别善恶，作为人的自己想充当上帝，所谓的眼睛明亮以后被蛇骗诱骗以后。替代上帝来做一些事情以后啊，像自己要做上帝啊，神来决断，那这种罪就自然产生的，是吧？那中国传统，我们也还是强调那一点，中国传统中它有阴阳嘛，阴阳的话就是讲的，你要讲到具体事物上，就是罪善嘛，善恶嘛，是吧？善恶也是一种阴阳啊，这是对立的嘛，这种关系，所以说是这个世界中是恶的，也是偏就是普遍的嘛，普遍的情况是存在的。就是说人性中的罪性是吧？这一块，啊，所以说这样这个来讲，只有上帝在那边才是纯善的。作为人来讲，不能从东方哲学智慧来讲，还是我们基督信仰来讲，都是有罪的，都是这种原罪，一直跟着我们的。那只有怎么回归呢？只有我们根据我们基督大救世主啊下来，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身边。活给我们看啊，是怎么样是纯善的状态，怎么样是伊甸园的状态，就是耶稣的活的状态，就是纯善。那我们回归嘛，活给我们看嘛。那然后第二个，他马上恩典来救赎我们嘛，他降下恩典，他自己钉十字架嘛，把恩典降给我们人民。那么但叫我们回去嘛，回到他的国度里，回到他的家里去嘛，啊，回家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要回归到当初这种善的纯善的状态，耶稣的信仰是唯一的之路。好的，谢谢。嗯，
好的，莎莎回应一下，谢谢。
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啊，每个人作为人的话，如果是有原罪的话，其实在上帝面前，那大家其实都不能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他可以去代替上帝，或者是说。进行这个叫个人崇拜啊，尤其是 尤其是在像东方这样的设计社会里面，那当你在设计这个社会制度的时候，以人都是会人都是不完善的，人都是有原罪的，以这种方式去设计他的这个社会制度，那就有最大可能的去避免啊由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伤害，然后也是最大可能最大可能的吧啊，就虽然不是完美的，那他这个社会制度也就更多的纠错功能，也能在最大限度上啊，然后避免一些这个社会的走向一个歧途。所以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我觉得这个三权分立这种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在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说呢，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完善的。我们新中国联邦可能也是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啊，那还有一点，我就是说，像这个西方法律制度里面那种陪审团制度，它应该是那种天理地理还有那个人情啊，应该是这种人情的体现，对吧？人理的体现，那就是有陪审团来决定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那具体判呢是由法官来判的，但是是否这个人构成了犯罪呢，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那这种审判的制度，可能也是说这三种理啊都放进去的一种体现吧。好，谢谢。
好的，莎莎总结太棒了。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到时间结束了。那我们稍微这个提一下，就是我好像没有声音呢，奇怪，今天声音断断续续的。
有声音吗？我这边听你的声音很好。
那我这边回那个监听听不到声音。那新中刚才莎莎讲的太好了，就是新中国联邦致力于在郭文贵先生领导下，致力于建设一个将来适合中国的更先进的这个制度。但一方面我们有美国的制度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里面汲取丰富，特别南山老师给我们解释很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加上 James 对西方这个制度和基督文明的了解，都会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战友能够开启一些开启一些吧，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信仰上也能有所追求，因为即使美国有这样相对比较良好的制度，但是信仰堕落的时候，像刚才这个James 又提到的，因为他是为有道德的人设立的，当道德滑坡之后，那还是给这个制度带来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这里也祷告每一个听到的战友能得着从上帝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开启你的心眼，能够接受这个生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莎莎可以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会有一首耶和华本为善的歌曲，然后我们给大家在歌声中再见，请各位嘉宾与观众朋友说再见，或者还有什么补充的。
好的，今天好像我家这信号有点问题啊，这个好像到后面有点问题。对，
好的，好的，再见。
我们一直是在战斗之中啊，同志们一定要想到，每天天都是
对对对
天天都是奋斗之中。好的，好。
很好，麦克关了是吧？很好，非常好。今天就是听的这个回音有点疲劳，但是大家讲的都很好。
哎，这个网络这么差，就是我造成大家的一些困扰。我只能在 Skype
也没事的。
这个
下次可能还是 Skype 吧。
对，我这个我这手机都不能用，这个机子都不能用，很不方便。
怜悯人是你，耶和华。
不知道，我这个翻墙的梯子啊，原来是一个。
审判是你，耶和华。 出生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